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投资营，我是魏德。本期节目由元大证券赞助播出。最近三档 ETF 募集的状况非常火热，相信大家都有发现，不管到哪边都会听到有人在讨论这三组数字。我自己认为 ETF 之所以可以出现一波又一波热潮，原因有几个。首先， ETF 资金门槛跟交易成本比较低的特性，适合资金较少的投资人来参与市场。而对于本业忙碌没太多时间研究多档个股的上班族，或者对风险意识较高的投资人来说，投资一篮子的配置也是较好的选择。另外，投资人也可以根据自己在乎的投资价值来选择 ETF 标的，例如市值型、债券型或特定产业的 ETF 标的。对于我自己来说，有些投资商品门槛较高，或是有其他税务之类的考量，也会考虑透过 ETF 来参与市场。像是我之前提到的债券部分，一般投资人购买起来比较麻烦，就可以透过 00679B 这类的 ETF 来投资。另外，像是台湾第一档 ETF 由元大证券所发行的0050，目前也已成立超过20年，元大证券拥有全台最多的分点。虽然说现在大多数都是以电子交易为主，但有些时候需要自己跑分行一趟时，就可以在家里附近快速的找到分点。而且大部分开证券户的时候还需要再开一个指定银行交割户，这样除了要多一层手续比较麻烦外，又会多一个账户要管理。但元大证券可以直接用你手上现有的银行户头当交割户，不需要再办另一个账户。元大除了分点多之外，也是市占最大的券商。像这种大券商，资商防护性跟系统要求都会比较高，下单速度够快，而且提供的投资服务也多，要买基金、国外股票、美股、日股等等都有。再来就是券源多，如果想融券、借券都会比较容易。下单软体投资现在 APP 在市场上风评也是以资料多、界面直观好用著称。如果对投资 ETF 有兴趣的朋友，元大证券现在买 ETF 除了可以拿100元手续费抵用金外，可以抽星宇航空商务舱跟日月潭韩碧楼住宿。手边闲钱没这么多的人，也可以用定期定额买，手续费只要1元，扣款3次再送700元手续费抵用金。详细的活动资讯一样放在底下的资讯栏给大家参考。这礼拜我去了一趟三创，我买了一台笔电跟买了一个麦克风。我大部分如果出门可能都是刚好有约，很少会自己这样主动出去逛东西。那三创啊，是少数啊出去买东西有兴趣的地方。那因为我原本的电脑有点跑不太动了，那刚好侄子也高中了，可能需要电脑，所以我就把旧的留给他，自己再换一台新的电脑。那其实去之前我已经做好功课，预计要在几台之中选择自己想要的笔电。不过到了现场才发现，摸起来的感觉跟我想要的感觉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又重新去评估这些东西。那三创也有很多新的东西，所以我每一次一进去啊就很难出来了。这次去了大概8-9个小时，我自己知道自己啊很容易着迷一些新的东西，那实质上在挑电脑的时间不多啊，只是被其他东西吸引走了。那我自己的需求希望可以越轻越好，所以挑了一台很轻的笔电，那目前来看还是算很满意。那这礼拜除了去三创买电脑以外，好像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了。近期还是非常的明显啊，很多朋友在讨论股票，也有很多朋友会突然间问我股票。就像上礼拜说到的一样，我真的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说起，也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。但是最近比较烦恼的是，最可怕的是啊，连我家人都开始关心股市了。突然间问我说，最近在买什么股票，可不可以买一些些？那这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股票市场或各式各样的金融商品的人，也开始问我了。我老实说，我觉得很困扰，因为我自己知道啊，如果我不跟他讲怎么做，他就可能会找理专怎么做。那不能说每个理专都是坏坏理专，当然有一些是好的，但坏坏的比例真的是不少。其实每到这种行情较好的时候啊，我都特别的烦恼，我不知道怎么去跟别人讲这件事情。我一直找不到一种我认为可以安全的方式，又可以非常懒的方式交给别人。与其把这个钱拿去做怪怪的事情，不如好好听我接下来想要分享的东西。不过讲到这边，我也知道啊，这些人不会去听我的节目，这些人只想听到股票代号。不过我现在想分享的东西是应该可以适用每一个人。我有时候会试着去角色互换，去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一件事情。因为在金融业或交易上面，有时候有关系就没关系，所以在实务的操作上面跟利率上面的调整啊，其实真的会因为每个人不一样。光是一个报价就会有 ABC 不同的报价价格，有些人需要手续费，有些人不需要手续费。我一直常常去思考啊，要如何去站在，假设我是一个新手小白，我可以从哪里开始？以现在的时机点来说，那如果这个人又刚好没什么在研究，也没有时间研究，未来也不想花太多时间去研究的话，我应该可以怎么做？那老听众应该都知道，每一集节目的业配跟我现在讲的东西是完全不相干的。业配结束就是结束了，前面的一分钟左右，而后面所有要讲的东西都不关乎业配的立场，都是我自己本身的想法，所以我只会以投资人的角度去思考这件商品是否适合，所以这点大家不用太担心。只不过我现在想讲的东西啊，刚刚好是让我觉得啊， 可以很适合一些懒人或不想研究的人，或是现在才开始要研究股票市场的人。以后我就会统一在这段时间啊，统一说出这个说法给他们。简单来说，如果你要参与市场，大概是两个方向。第一个，你可以只参与市场，全部买指数型基金。但是如果单纯在现在这时机点，台股已经在相对的高点，我不要说是绝对高点，相对高点的情况下，你去开始参与指数型投资，就会很有可能暂时被套住了。暂时是多久？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不知道。而在交易的表现上面，账户是往上套跟往下套是不一样的。往上套就是一直是啊未实现的获利，往下套就是未实现的亏损。如果在一个高点的时候买进相对安全的商品，可能还是要承担暂时性的损失。暂时性有多长不知道，时间周期就考验耐心跟信心。假设你在2022年的1月份啊买入了指数型基金，那么你要在2024年2月份才会解套，足足被套了两年之久。这两年的时间你还要持续定期定额的投入指数型基金，你才有可能赚钱或解套。但其中只有一天你受不了了，你把部位全部解掉，那么就没有后面的获利了。但是相较来说啊，在这时间买入指数型基金，我觉得相对之下啊，短期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。所以我在思考啊，突如其来会有一些亲朋好友问我一些股票市场的问题，他们一定很急的想要进场，他们已经担心了通膨，他们担心赚不到后面的行情。而经过这几年，我也知道我不跟他们说，他们会找别人，有可能找到诈骗集团，有可能找到黑心投顾，也有可能找到一些坏坏的理专。当然不是说每个都不好，我只是说几率有可能会发生。而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，那我就在想说，有没有一个操作逻辑啊，可以在短时间内，可能一集节目或是一篇文章，让大多数人可以参与市场又可以理解这件事情。我觉得可以用指数型基金搭配债券型基金，那也刚好是这集节目想要分享的一些内容。这是一个超懒人的方式，比方说你这辈子只做两个商品，然后将这两个商品用资产配置的逻辑定期定了高低水位去做配置，这样的话就是标的有了，配置方式有了，接下来就是投入时机跟周期。简单来说，现在是升息循环中的升息末端，如果未来有机会降息，那么就有机会让债券价格上涨。其实在短期一到三年的债券价格已经上涨了，长期的还没有。而在这礼拜的联准会上面一样是不升息，而市场推估啊，可能今年会降息三次，但这种市场推估的看看就好。我们只能知道大致上啊，应该不太会升息了，这是我的想法。我们现在只在等待哪时候降息跟升息的周期到底有多长，而这两件事情就影响到债券价格了。不过对于美国市场来说，目前的方向应该是这样子没有错，所以在上一集节目才会说，今年我的想法，2024年的想法会是以减股加债看房。但是如果单纯做资产配置的概念来说，如果我只设定投资两只标的，接着依照资金的配置水位去定期定额的话，而且这个交易周期的循环至少定义10年以上的话，我个人认为配置这两个商品是相对合理的。不过要怎么做切点跟开始呢？如果以我，我是一个小资族小白的话，我的设定条件是以今天开始投入债券定期定额，直到降息的时候把债券比例降低，提高指数型基金的比例。但是等到哪一天国安基金再一次进场的时候，再提高指数型基金的比例，将债券的部分降到最低，用一个高低配置的比例就可以了，可以省去找标的的麻烦，兼顾安全性、风险性，还可以参与市场。但是这时候你可能会认为说会错过一些行情，没错，就是会错过一些行情，但是这是一种很懒人的方式。但是这种方式啊，你只要大概知道市场的概况，然后针对这两个商品的比例去做配置，你可以现在是1:9，未来可以9:1或2:8、8:2都可以。因为以我自己对市场的认知啊，有些东西错过就很难再回来了。我们可能这辈子再看不到熔断机制，也可能再也看不到负石油的表现。所以有时候在出现一些常态变成非常态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信心跟耐心去决定一件事情，就会影响到你明年以后的绩效表现。当然你只看今年的表现来说，我会觉得说目前的行情都是右侧交易，还没有看到任何比较主观的左侧行情。那么这对于刚进来市场的小白来说，如果你参与右侧行情的话，你可能就是胡乱交易，没有逻辑，一致性都没有，这时候在交易风险上面就大上很多。在短期之间啊，可能在1月份到3月份今年目前的行情表现都还算不错的时候，绩效表现可能较好，交易起来比较顺畅容易，那是因为行情的问题。那如果把它对比到2022年跟2023年的时候，右侧交易其实有一定的难度，不像今年表现这么的顺利。今年我自己的状况来说，从1月到3月的获利已经超过2023年整年的获利了。不过这里不代表说我现在就要停下来，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个市场是永远都有派对的， 市场对我来说是永无止境的，所以我会持续交易。但对比刚刚说到的小白来说，如果你永远只投入两个商品，指数型基金跟债券型基金两样商品，你只要专心在配置比例上面就可以了。当然背后还是有可能往下被套住的未实现损失，当然也会发生有可能的极端风险，比如说美国倒闭也发生战争了，债券全部违约，但是这发生的几率啊，大概比我们买威力彩中头奖的几率还要低。所以说不是没有风险，是风险相对于低。那既然我们风险已经用指数型基金或债券型基金控制住之后，我们要考虑的是报酬率。现在债券的报酬率，我相信对于多数人来说都还是很低的。即使是未来真的有机会降息，它的期望报酬率的极端值、理想值的话，也没有非常的高。对比这一个月的股票行情来说，是相对低上很多的。光是这一段时间啊，鸿海的报酬率超过 50% 了。可以想象得到吗？过去三年一动都不动的鸿海，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内啊，上涨了差不多 50%。我自己在哪里开始观察鸿海的部分啊？是那时候市场开始说他要缴重税，要被中国政府课重税那段时间。我记得当时的节目有讨论到啊，政治的因素应该是最大的，而这个坏消息伴随着坏股价而开始产生出一些投资的机会。不过回来刚刚讨论到的，这毕竟是个股上面，个股的风险还是相较于指数上面的风险还要大一些些，所以期望的报酬率跟你期望的风险其实是正相关的。你期望的报酬越大，你的风险当然也越大，那你期望的报酬越小，你的风险相对越小。所以如果是一个懒人主业很强的投资人的话，那我认为啊，这个搭配组合算是合理的。那债券型基金上面还有一个优势啊，基本上一般人要买债券的话要5000美或10000美，有些是100000美，有些是专业投资人才能购入的债券，这时用债券基金的组合就算是合理的方式。而这次讨论的 00679B 也是我自己有投入的标的，除了单买 ETF 以外，我还针对里面的内容物去做买入。我记得过去的节目有分享过，我针对里面的债券持券比例里面啊，针对债券比例大了几档买入直接债券。而这个部分稍微一点点麻烦，像刚刚讨论到有可能有金额限制，以及它要美金买入，配到的利息也是美金。再者啊，它的手续费其实因人而异，它不一定是非常低的，它也是有一定额度的手续费，所以对一般人不一定划算，而且要刚好你也有美金的需求。所以如果你懒得去做一个直接买入的动作，这个方式就可以比较适合投资人。那到这边基本上标的有了，周期有了，触发点有了，预期的报酬率跟你预期的风险都在心中有个架构了，那么这就算是一个懒人包的合理投资方式。如果你只是做这个方式的投资人，大概3个月去追踪一下市场行情就可以了，其他真的不太关你的事情。那以上这些东西啊，我很想分享给那些近期问我的一些亲朋好友，这就是我想给你们答案，做两档标的就好。那其他那些放掉的获利，那些标股啊，都不关你的事情了。预期的风险，预期的报酬，怕热就不要进厨房，怕停损就不要想要停利，那大概是这样子。那刚刚讨论到了联准会没有降息也没有升息，维持不变。那瑞士银行这礼拜有降息，降息的1码回到 1.5%， 而日本的央行这次升了一点点的利率，由亏转盈，就是从负的变正的，也是从2016年以来的负利率政策到现在啊，终于告一个段落了。但是日本这件事情啊，目前市场的反应不大，很有可能是因为市场多数人都预期了，预期了你的预期后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了。不过这部分就像之前讨论到的，我觉得日币要超过150元大关难度是有点高，虽然现在在150元以上震荡，日币看起来像在续贬，但是我个人会认为啊，短期还是有幅度空间可以产生，但长期来说应该可以看到相对的低点了。那其实啊，不管这礼拜的日本、瑞士或美国的利率决策，我都觉得没有太大的意外，比较大的意外应该还是台湾央行的利率决策，这礼拜突然间升息了0.5码，这出乎我意料之外，但是我觉得是相对合理的行为。那前阵子在讨论电价要上涨的时候，我就在思考，电价在上涨，那么我们的 CPI 应该会在上升，那这时候原本的利率决策啊，是不是就不管用了？不过这次我们央行升息了0.5码，我自己会觉得还是有点太少了。不过我知道利率决策这件事情会影响的层面太广，不是我这个角度可以完全看清楚的，所以我也没有太多的想法，只不过整个市场的指标应该以我心中所希望的方向越来越靠近了。以总经面的角度来看，预期美股降息，那么美债可能会上升，而台湾电价上涨，可能 CPI 上升，而其实出口表现没有太好，再加上这次的升息对于房市会造成一定的影响，有些人会觉得痛苦，有些人会觉得幸福。在这边不免说还是要讲一下，之前说电价不会涨也涨了，说通膨可以控制住也控制不住了，那这一波升息之前谁是最大的得利者？就像之前讨论到的，我觉得建商、政客、投资客跟银行息息相关，他们是绑住的， 所以这次的升息对于银行应该算是蛮大的得利者，对于建商投资客更是。你有时候对于这些政策啊会觉得很奇怪，突然间补贴又突然间亏损又突然间说不行。而这次升息啊，我觉得应该是拿电价当一个搪塞的理由，去试图去解释说可以去合理的升息。不过啊，老实说该走就走了，最新公布的豪宅成交量下降了80%，那低总价的部分总成交量都还没有出来，但依照我自己的观察来说，成交量应该还是会慢慢下滑。而台电亏损的部分，我个人还是会认为啊，绿电的补助真的是有点不太合理，不过这部分不是我能玩的游戏，所以我自己没有办法参与。而在升息的当下，其实我有看杨金龙的说法，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重点，大致上都是我们能猜想到的理由跟说法。那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他对于比特币的说法，他说就像是做营销费这一样，冲上来冲下去，如果没系安全带的话会很可怕。那我看他整段内容啊，这段讲的最生动，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笑。那我自己是从来没玩过云霄飞车，也没过海盗船，所以老实讲我也不知道那感受是什么感受。但不难理解的是啊，比特币其实就是投机交易，但投机意味越浓厚的时候，它总是创了新高，然后就会突然间有些奇奇怪怪的国家说他们承认比特币，说他们可以把它当作通用货币，然后突然间出现很多新的项目，比方说上次的高点有多少网红用了 NFT， 有多少人利用这个项目去赚钱。我当时会认为啊，这些人根本不想爱惜自己的羽毛，而现在也没有人在讨论 NFT 了，而当时的诈骗集团也拿这个钱跑掉了。我觉得每一次的高点都会有这种东西跑出来，反正大家好好注意自己的钱，不要因为行情好而乱花钱，错失了未来可能的获利。反正总结结论就是啊，在行情好的时候更要珍惜自己的钱，不管在做任何的交易手段，不管是行情好或行情不好，都要理性去评估。除了 NFT 之外，如果过去那两三年是因为一次性的冲动买入了房地产，或是你因为一次性的冲动买了两间以上的房地产，在今年的下半年就有囤房税的开始，明年开始课征，再加上这次的升息半码，而且要延续多久不确定，还会不会再升息不知道，完全要看 CPI 的表现。而在四月份的电价上涨之后， CPI 的反应不会这么快速，至少啊不会让我们知道这么快速。如果我们知道太快速，我们就会骂得很惨，那如果它慢慢的上涨呢，我们就比较无感了。而其实台湾市场的一些景气指标来说，其实这次过热的红灯指标是股票指数，那在出口的表现身上，除了资安通讯以外，其他大部分的大宗商品啊表现都没有到非常的好。所以虽然这次是绿灯，但是股价指数上面占的表现比较大。我觉得经济没有很差，现在是复苏阶段，我没有看坏，但也没有看得太好。当有些个股的表现超出我的预期之外的时候，我就会适度做一些调整。而上礼拜刚好再减码了一部分的利春，第三日生日的时候减了一部分，这一次又减了一小部分。其实这档个股是我左侧里面的前十大持股，从2022年开始布局，到了现在将近一年半左右的时间，我在翻了一倍多的时候退了一部分，接着在上礼拜又退了一部分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退掉最后的三分之一，但是这种感觉真的是很不舍。上礼拜在解码的时候有很多复杂的感觉，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前几天有个听众朋友刚好失恋，我看到群组很多人很温暖的在跟他讨论，我自己是没有太多的感受，我就在想说这礼拜我突然感觉到失恋的感觉，就是我卖掉这档个股的时候，我那一瞬间就觉得说它明明这么好，股价也是反应的，那么为什么我还要把它卖掉呢？除了心中的预期报酬达到之外，还有我找到新的东西了，所以我会觉得说目前这样的走势可能已经不适合我，所以我选择离开了。这很像感情一样，你可以喜欢一个人，不代表另外一个人要喜欢你，感情只要一个人不同意，这件事情就不成立了。如果把它当作一档股票，他喜欢你代表上涨回应你，如果他不回应你，你还不停损，那么就可能是凹单。那凹单这件事情就看你要凹多久，你的本有多大，就是你的时间周期有多长。那这部分就是每个人都不同，但对我来说心态应该是相同的。在2022年我很喜欢历程，我还记得我还参加他的股东会，那是我在疫情期间过去几年唯一参加股东会的公司，我记得当时只有我一个自然人，其他都是法人。接着在2023年的时候，我确立了这段关系，因为他让我获利，代表我看对的。我本来想跟他长长久久，但是没想到他在2023年底我生日的那段时间，短期上涨的幅度非常的快，而当时的投信可能是因为基金买入的关系被动买入的历程，而股价在短期间快速的上涨，这感觉就像是第三者介入了，所以我决定先退场一点点观望。而就在上礼拜，投信又再一次的疯狂进场，我相信应该还是被动买入的状况，所以我又再一次的退了一些。基本上啊， 就是渣男二次进场，所以我决定先暂时退场，心中有那么一点点不舍啦，也是有觉得那么一点点的遗憾，但理性上面呢、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让我去投资，就像你说的感情一样，全世界七八十亿人口，你喜欢一个人只是你单纯看好他，那么股价不涨就好像是他不回应你一样，但你要对自己有信心，就像选股票的能力一样，要有信心也要有耐心，记住操作上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比较利益原则，我觉得要对自己有点信心，股票市场这么大，这个世界这么大，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在单一个股身上，可能会有一些遗憾，但是专注在自己身上肯定是不错的。那么大概是这种想法分享给你。我自己有些个股啊，其实抱了有点久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回应，但上礼拜啊 PCB 的软板终于有一些反应了，而其实抱了有一点点时间了，这一段时间都在评估它到底适不适合持续持有，不过现在的状况应该不需要太过于关注它了，就让它自己去跑了。而在短线右侧逻辑身上啊，这礼拜又把部位再降低了，上礼拜有两天没有观察类股，那上礼拜四五虽然市场创了新高，但是短线上面没有看到新的主流个股，而上礼拜讨论到复合式操作上面目前都还没有新的动作，那么基本上对于市场大概这样子。那最后的部分分享一下最近的心情，我觉得我已经把泰拳放进我的生活的 routine 里面了，在每个礼拜固定去上了泰拳课，以及平常日也会在公园练一下动作，我觉得已经开始慢慢喜欢这项运动了。我老实说一开始蛮不喜欢泰拳的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动作很难看，然后又很累，还要被挨打。那上礼拜跟一个朋友在对练的时候，虽然有用的护具啊，但是我整个大腿都黑青了，被他踢到完全黑青。不过当下虽然没什么太大的感觉，但隔天脚都黑青了，但是心里还是蛮开心的，就觉得说自己学到新的东西。而且我觉得打泰拳是蛮好舒压的活动，我应该会持续学习这东西吧。以后冬天就去滑雪，夏天潜水，平常的热练泰拳跟健身打篮球，那剩下的时间就交易跟研究交易，还蛮喜欢现在的日子了。以前有一段时间刚分享的时候有点负面，主要原因是因为有时候遇到酸民，我心里就想说我已经交易这么久了，为什么还要被一些路人甲乙丙给攻击。但是后来换个心态去思考，为什么要对一些比你差的人发脾气呢？我后来去思考啊，出于善意的人通常都会私底下提点你，我都觉得很好，我觉得我自己很多地方需要改进。不过如果是很奇怪的酸民，总是没有逻辑攻击你，而你想用逻辑去回应他的时候，你只是不小心让自己陷入泥沼之中而已。所以后来面对这件事情就没有太多的想法，反正我们台湾还是言论自由的国家，他想怎么讲就怎么讲。而另外常常会负面的地方就是这种行情特别好的时候，你会突如其来接到一大堆股票的讯息，你帮也不是，不帮也不是，想要问你有什么股票可以买，有什么操作可以做，还会问你说赚了多少钱。我每次都想说为什么赔钱的时候没人关心我，但是因为之前经历过低潮的关系啊，我也大概知道这件事情应该是无限循环，而且对方可能没有恶意，他可能是因为看了新闻报道，觉得好像股市可以赚钱，好像想要抗一下通膨，而现在想要投入，这也不是他们的问题，是因为我们存在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。为什么会有自媒体的存在？那就有可能是因为传统媒体出了一些问题，这件事情就是一体两面的。所以原本遇到这些朋友啊，突然间在好行情的时候问东问西，我是出于无奈跟害怕，我自己可以赔很多钱，但是我没办法接受身边的亲朋好友赔一块钱，所以才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想法，但又有点无能为力。但自从了有投资你的分享之后，我有一个窗口可以去分享我想要分享的，我主观认为理性的一些想法。那换个角度去想，这些人没有听的话，代表他们没有兴趣，那么如果不小心赔钱，也可能需要自己去负责。不过也不是说听了节目就不会赔钱，应该是说可以有正确理性的做法跟想法。所以我有这个管道之后，我就不再有内疚感或自责感，因为我已经做了我自己认为最大的努力。那最后一个让我释怀的东西是去年去了贫民窟一趟，我觉得那对我分享上有非常大的帮助。我知道自己有些问题，我有时候太把别人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，尤其是看到别人受欺负或遇到不公的时候。而通常啊，我把别人的事情放到心上的时候，对方有时候就不以为意。但去了贫民窟一趟，我发现啊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帮助，而且有时候你帮助别人反而会害了别人。因为在贫民窟我发现环境的脏乱我知道难以忍受，但面对生活的心态我却难以接受。我觉得适度给一些帮助是合理的，但是要改变任何一件事情啊，都还是需要时间去发酵。环境可以影响一个人，但是一个好的思维可以改变一群人，而一群人才可以真正改变这个环境，所以还是需要时间发酵，然后一点一点努力，大概是这样子。上礼拜的电价升息，我相信影响我们一般民众会比那些大企业多上很多。或许你看新闻媒体说用电大户的调升比较多，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他们的补助也比较多，所以一来一往之下，一般的民众啊还是被通膨推着跑。从我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告诉我，只有自己变得更强才不会被别人欺负，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压力啊，没有这么多的金钱束缚啊，谁想要投资啊，对吧？今天节目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